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今日嘅书信经课《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至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至十节，第一节咁样讲：虽然自夸无益，但我还是不得不夸。我现在要提到主的异象和启示。我认识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肉身，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识的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便不夸口。就是我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会说实话，只是我绝口不谈，恐怕有人把我看得太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你有没有曾经得过上主的启示或者是异象？听到上主的启示或者异象，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呢？你有没有曾经被上主提到去三重天上面？你有没有曾经被上主提到乐园那里？紧要的地方是你上去之后能够回来的。你有没有曾经听过隐蔽的言语、天使的声音？拥有这些超凡的宗教经验的是什么人来的呢？拥有这些神圣能力的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为神人。但是吊诡的地方是，这一位尚有通天堂之能又有起死回生之术的神人呢，竟然都身上面都有一根令他困扰的刺挥之不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能够避免呢？令我们感觉到不舒服那根刺是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是身体上面的某些痛楚，或者是某些困扰呢？会不会是对于疾病的惧怕或者恐惧呢？担心自己不知道几时会患上什么病？会不会是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总有一个或者半个经常都在刺自己的同事呢？会不会是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好像一根刺这样刺住自己挥之不去呢？无论是什么东西，仿如人人都有一根刺，或者在里面，或者在外面，或者在前，或者在后，令到我们感觉到美中不足，感觉到很扫兴，感觉到很不舒服，甚至感觉到很困扰。我们会怎样对待这根刺呢？保罗又怎样对待这根刺呢？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人生有时往往就是这么不完美和不协调。保罗样样都好，他是正统的希伯来人，又有罗马国籍，他才智过人，又受教于名师之下，他满怀理想而且执行力强，他被上主拣选又赐予能力，但是就是有一根刺在他身上跟着他，令他觉得很不舒服，很困扰。令保罗困扰的刺是什么东西呢？保罗在这里就没有讲清楚，所以就留下很多空间给我们来猜想。约翰加尔文就说， 呢根刺呢係靈性嘅試探嚟嘅，就係、是、試探保羅呢去懷疑同埋抗拒佢所領受嘅使命。當佢一抗拒同懷疑嘅時候呢，佢個良心受責備，於是呢佢就會刺痛。馬丁路德呢認為呢根刺呢係指反對同埋逼迫佢嘅人，無論佢去到邊度傳福音，總係有人要破壞佢嘅工作。中古時代嘅修士呢就認為呢一根刺呢其實係指肉體嘅引誘，因為當啲僧侶喺密室之下修道院裏面去修道嘅時候呢，最難順服嘅呢就係性欲，想驅除，但係往往呢驅除咗又返嚟，所以呢佢通常認為呢一根刺呢，對保羅嚟講呢根刺呢係呢個肉身上面嘅誘惑。近代嘅人呢就會認為保羅呢一根刺咧係身體嘅疾病嚟嘅。有一位精神病學家咧，佢估計保羅嗰根刺可能係癲癇症，即係我哋咧而家改咗名叫做腦癇症呢一種症狀。呢一個咧係可能係一個名人嘅症狀嚟嘅，因為嗰位病學家話咧，古代嘅人裏邊咧，蘇格拉底啦、柏拉圖啦、凱撒大帝啦、畫家梵谷啦、音樂家海頓啦，都有呢個病。呢位病學家話：保羅喺大馬士革突然間失明嗰一個經驗咧，可能就係呢個病發作。另外咧，有啲人咧認為保羅嘅刺咧可能係眼疾啊，眼睛嘅疾病。佢咧喺加拉太書結尾嘅時候咧，佢咁樣寫：佢話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咧！要寫咁大嘅字嘅人咧，可能隻眼咧睇得唔係好清楚。咁到底保罗身上嘅刺系咩呢？其实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但系可以肯定嘅系呢根刺令到保罗有随之而后快嘅渴求，所以咧佢三次求主除去呢一根刺，唔好继续困扰住佢。嗰一根令佢随之而后快嘅刺，如果有一根咁嘅刺存在，其实都系我哋共同嘅反应嚟嘅。你有冇试过只手指喺度触摸嗰啲木嘅时候咧，或者做啲木嘢嘅时候咧？而家有啲木筷子都係咁嘅，即係即食嗰啲即氣嘅筷子，有時咧有啲刺咧吉住隻手指嗰度咧，好唔舒服，即刻想掹佢走去。我哋即刻想除去呢一啲刺嘅，呢、這個都係我哋慣常嘅行動、慣常嘅反應嚟嘅。除咗佢咧，先至安心。所以咧，我哋現代人咧，其實對於呢啲刺咧，都係慣於咁樣做嘅。譬如如果我哋身體有啲咩病、有啲咩痛嘅時候咧，邊度痛嘅時候咧，我哋現代人咧已經發現咗有啲嘢咧，可以好簡單搞掂佢嘅，就係、是、止痛藥。因為我哋有好多止痛藥，邊度痛咧即刻可以搞掂嘅。美國咧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藥物嘅監察嘅部門咧，佢發表咗一個報告，佢話喺2000年至到2010年呢10年間咧，止痛藥嘅銷量咧大幅上升，有啲城市咧嘅銷量係上升咗16倍嘅。我哋已經習慣咗。边度痛就即刻除掉佢，边度唔舒服即刻搞掂佢。不过咧，呢一个系唔系唯一嘅反应呢？或者系咪对身体最好嘅反应嚟嘅呢？我估问一下啲医生，啲医生可能都未必赞成任何地方痛都即刻食止痛药止咗佢就算数嘅。如果令到我哋唔舒服嘅刺，呢根刺。是我们身边的人，那又怎样呢？怎样除去他呢？有一位男士，他被他的太太以离婚的威胁劫持他去见婚姻辅导员。辅导员在这里想，他太太有什么不满呢？丈夫有婚外情？不是。他丈夫不给家用？又不是。咁係乜嘢令到佢老婆咁不滿呢？原來呢係佢太太呢唔滿意丈夫冇情趣，又唔能夠良好溝通。講得清楚一啲呢，就係佢嫌棄佢個老公係老粗一名。那個輔導員喺度觀察，咁又係嘅。那個丈夫呢的確係即係有啲基層嘅味道，可能係即係做開地盤工程嘅，曬得好黑。又大隻，但個太太呢又斯文，講說話又温柔， 好似中产嘅人咁样。个奇怪的地方就系佢点样走埋一齐嘅咧？原来咧喺二十几年前，佢哋系中学同学嚟嘅。那个男仔咧就中学未毕业咧，出咗去做嘢。那个女仔咧就毕业之后咧就嫁咗俾个男仔，冇几耐之后咧就生仔，然之后咧就做咗全职嘅家庭主妇。咁咧一家四口嘅重担咧就喺呢一个丈夫嘅身上。呢、这个咁嘅情况，原来系由咁样发展到而家嘅。时光飞逝啦，嗰啲仔女都大个。那个太太咧开始有啲空间，佢个朋友咧就带佢翻教会。翻咗教会之后咧，就学习咗咩叫做成长，学习咗讲说话点样可以斯文，点样温文。最紧要嘅地方咧系佢认识咗咩叫做美满婚姻。美满婚姻咧就系、是、夫妻能够和谐咁样沟通，可以倾心事，可以互相体谅。可以彼此分享，可以在心灵上面互相沟通，在灵命上面一起成长。她的眼界开了之后，她就很希望丈夫都是这样，于是她就努力去跟丈夫传福音，努力叫丈夫回教会，努力去叫丈夫上成长班去学习沟通。但是她的丈夫间不中应酬下她，但是回到去都是在那里瞌眼瞓，然之后咧就唔翻，咁于是咧佢就好不满，佢开始觉得好沮丧、好挫败，慢慢佢失去咗耐性，佢觉得佢喺度成长紧，佢喺度改变紧，佢个丈夫原地踏步，仍然系蛮牛一只，佢越嚟越睇唔顺眼，慢慢越嚟越睇唔起佢，呢根刺点样好咧？要唔要除掉咗佢咧？有啲刺唔单止刺激住个人，仲系刺激住整个社群。社群嘅反应都系好自然嘅，就系将佢哋要佢哋离开，消失喺眼前。六月底，我同十几个崇基嘅同学一齐去台湾参加华人校牧协会举办嘅交流营。有一日嘅下午，我哋被安排咗去一个严重智障人士嘅疗养院嗰度去做学习服务。两架大的旅游巴载住80人穿过大城小乡之后呢来到山脚，然后呢就在这个延绵的小山路就上山，两架大旅游巴在这个山路上面行呢显得相当之笨重。有些同学呢开始望下两边的景色，有个同学就问，咦，为什么台湾那些山坟呢这么大座的？那我们就讲笑话，因为台湾人生前所住的地方都是很宽敞的，所以他们跟香港人很不同，他们的山坟都是比香港人那些宽敞很多。旅游车一路上一路上穿过了山坟之后，终于都去到疗养院那里。我们在疗养院那里就跟那些能够出得来坐着轮椅出来的那些成人的智障人士来到去表演给他们看，还有去到协助他们吃一个晚餐。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的、反省分享会。有个同学呢就问，为什么智障人士的疗养院呢，这个宿舍呢要在一个山上面，还要是穿过了这个的山坟的地方呢？那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去到，会不会反映出那个社区的人怎么看这些人呢？要搬到去一个山上面，还要是穿过了山坟才去得到的地方，会不会是他们都觉得这些人是他们社群的刺，他们要将他们迁到去视线之外，看不到他呢？要有一些刺刺激住当权者，当权者的自然反应都是要将他们除掉的。在湖南有一个玻璃厂的工人叫做李旺阳，他在六四事件之后因为政治罪名 一共被判囚了22年。去年的5月呢，他出獄，但是病情惡化，他傷已已經完全失聰，只能夠被抬回家，之後呢就轉了在醫院那裡治療。在今年的5月22日，他在朋友幫助之下呢脫離了監視，被香港的某一間電視台訪問。幾日之後他的訪問被播出，於是引起了很多的關注。然後再幾日之後呢，他的妹妹收到醫院通知，他在醫院那裡自殺身亡。這些令當權者不舒服的刺，是不是都是要除去了它呢？令我們身體感覺到不舒服的刺，令人感覺失望的刺，社群不想看到的刺，令當權者尷尬的刺，是不是一定要除去呢？除了除去之外，有什麼態度可以去對待這些刺呢？让我们继续翻来这段经文第9节。第9节，12章第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求上帝除去这一根刺。保罗的祈祷呢，我们在圣经上面见到上帝答应他的机会都不少的，但是这件事上帝就没有答应他，反而带领他用另一种态度来去面对这一根刺。令人不舒服的刺，令人困扰的刺，令人尴尬的刺，甚至阻碍住人前进的刺，我们看为负面的东西，是一些讨厌的事情。但是上帝就建议保罗试一下用恩典的角度来看这一根刺，试一下去发掘这一根刺在你身上面的正面意义，以及这一根刺带给你对信仰人生的体会。当保罗能够接纳这一根刺，就是他能够经历上帝恩典的时候。当保罗以恩典的态度来到去看这一根刺的时候，他就让人在他身上看到上帝恩典。这一根令我们困扰的刺，令我们随之而后快的刺，原来有时候都不一定需要即刻就掹了它的。这一根刺可能令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平时遗漏了但又重要的东西，就好像保罗的体会这样，这一根刺困扰着他的刺，其实同时间在保护着他。他自己说，免得我过于自夸，免得我自高自大，其实是保护着他，免得他跌入一个自毁的陷阱里面。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看这一根刺呢？那个粗鲁的丈夫仍然是死不悔改，仍然是好像蛮牛一只，所以他的妻子很失望，很气愤地提出，如果你还不改变，我就离婚。有一天，辅导员就跟他的妻子这样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呢？今天你拥有这么斯文的外表，这么温文的举止，其实是建立在丈夫的粗鲁之上的。妻子听了之后莫名其妙，于是辅导员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从前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两个都想做雕塑家，但是两个家都很穷，没有钱去学雕塑，于是他们两个呢就有一个计划，我们两个其中一个首先去学雕塑，另外一个呢就做嘢，就供你去学雕塑，然后学完之后呢就到交换到另外一个呢去学雕塑。咁于是呢有一个就去咗学雕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做嘢，就帮佢。当佢学有所成嘅时候， 佢翻翻嚟同另外一个朋友讲：我而家已经学好咗啦，我已经成为咗雕塑家啦，而家到你去学啦。佢嘅朋友就攞双手出嚟俾佢睇，佢话：我双手而家咧已经好粗糙啦，我仲学到雕塑咩？咁，面对住呢一个双手粗糙、学唔到雕塑嘅朋友，呢一个雕塑家究竟要点样对待佢呢？嫌弃呢一个双手粗糙嘅朋友，因为系终身感激呢个朋友无私嘅付出呢？各位妻子听完呢个故事之后，无言以对。冇佢丈夫辛劳嘅工作，将赚到嘅每一分钱都用喺屋企上边，而唔系用喺修饰自己嘅上边。妻子点会有呢个空间同埋机会去将自己变得斯文同埋优雅呢？如果妻子能够在这根刺里面发现到恩典，并且以恩典回应，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故事。在回程的飞机上面，坐在我身边的同学似乎仍然不忘那个做服务的经验。他问我们社会应该怎样看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生产能力，他们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市场的价值，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些人呢？他疑惑着，除了生产力和市场价值之外，其实还有什么可以去衡量人呢？于是我们慢慢谈到基督教的信念。我们谈到，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上主所创造的，即是说在上主的创造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而且是同等价值的话，那我们怎样去对待不同的人呢？一个真正强大的群体是不是可以容纳软弱者在其中呢？可以同软弱者一起来到生活呢？我们在这里想，如果那个智障人士的疗养院不是在山上面，而是在他们的城镇里面，那这个城镇的人其实又在给世界一个怎样不同的信息呢？他们说给其他人知，我们这一群人是能够接纳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愿意跟他们一起生活，我们是能够彼此相助，我们是能够将软弱变成刚强，我们是一个有恩典的群体。如果这个疗养院在个城镇里面这样对这些在里面住的智障人士的家人和朋友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可以经常去探望他们，他们可以仍然有相聚，可以仍然是一家人。这个刺，这些刺其实是可以守望着一个社群，保护着一个社群，避免沉沦了在弱肉强食的残酷之中，其实是可以帮助一个社群来到建立互相扶持、互相守望的人伦社会。崛起的大国又可以怎样去对待那些刺激着当权者的刺呢？他们能不能够看到这些刺其实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有正面的作用呢？能不能够看到这些刺其实正正在保护国家和人民免受更大的苦难呢？如果能够看到的话，可能对这些刺的态度也都很不同。我们都很熟悉有一个童话的故事叫做《国王的新衣》，我们都很知道这个故事讲什么。有一个国王，他经常都在喜欢穿漂亮衣服，每天都找人来去做衣服给他穿，但是他可见的衣服都没有一件令他满意。于是呢，他就张贴告示，有哪个能够做到一件令我满意的衣服呢，我就重金赏赐他。重金之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呢，有个人走来他那里，有两个人走来他那里，就跟他说，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一件你满意的衣服给你。咁於是呢，國王就好開心，佢就返去做衫。做完咗之後，未做完嘅時候呢，其實呢佢已經派啲神子
就去睇下做成点啦。啲神子去到嘅时候，其实乜都睇唔到。不过因为佢哋之前话俾国王听，我呢一件衫咧，只系聪明人先睇到，愚蠢人系睇唔到嘅。所以嗰啲神子去到睇唔到任何嘢嘅时候咧，都唔想俾人觉得自己愚蠢，所以咧就当睇到嘢，翻去话俾国王听，真系好靓咁，做好啦件衫。于是咧就嚟到国王嗰度，嗰两个人喺度炫耀下件衫，整下左，整下右，整下前，整下后，就话哇吓，轻如鹅毛，着咗上身，一啲重嘅感觉都冇，又靓又漂亮。国王望住，然之后就话系、哦，真系好靓。于是咧就着上身，着咗上身之后咧，国王就话哇，真系好似羽毛一样咁轻盈。着咗上身好凉爽，真系唔使开冷气都咁清凉。然之后佢啲臣子就话：哇，真系好靓啊！咁好合适你着。国王咧就开始出去巡游啦。巡游嘅时候咧，虽然啲人个个都见到国王冇着衫，但系都唔敢出声。咁你又知道咧，有边个出声咧？系咪有个细路仔就出声就话：国王冇着衫啊，好羞家。然之后话国王你个肚腩好大啊，你唔惊感冒啊？咁嗰啲人咧就好担心呢、这个靓仔凶多吉少啦。如果呢个靓仔生活喺我哋呢个社会，真系可能凶多吉少。不过咧，好彩佢生活咗喺个童话世界里边。国王咧就拉住佢走，就走翻去自己皇宫嗰度，就同佢讲。你是诚实的孩子，只有你对我讲真话，我被自己和被那些愚弄我的傻瓜呢玩了那么久。在大国里面揭露真相讲诚实话的人，虽然被视为一根刺，但愿有一天这些刺能够得到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小男孩的待遇，他们不需要再被人除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讲真话应该得到的对待。人生在世难免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都总有些刺来到刺住我们。如果不是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就可能是公司里面有些人令我们不舒服。有时候这间公司有些人令我们不舒服，转了另一间公司又是有些人令我们不舒服，走到去哪里都总是有根刺刺住我们这样。有时候是我们整个社群都觉得有些刺刺住我们，有时候是当我们坐在某些位置的时候觉得有些刺刺住我们。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将这些刺除去，而有些刺的确应该是除去，但是保罗的经验提我们，其实又不妨可以想一想，这些刺会不会是神透过他们来跟我们讲一些说话呢？这些刺会不会是神透过他来到去告诉我们听他对我们的恩典呢？其实这些刺会不会本身就是恩典呢？愿上主帮助我们。